今天我们还继续来看诗篇119篇。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是最后一段，最后八节，169节开始到176节。翻到以后，请我们一同来读一下，一起来。
耶和华，
愿你的沐浴达到你面前，照你的话赐我悟性，愿我的恳求达到你面前，照你的话搭救我。愿我的嘴发出赞叹的话，因为你的律例教训我。愿我的舌头歌唱的话，因你一切的命令尽有公义。愿你用手帮助我，因我拣选了你的信实。耶和华，我羡慕你的律文，你的律法也是我所喜爱的。愿我的性命存活，得以赞美你。愿你的典章帮助我，我如王羊走同的路，求你寻找仆人，因为我不忘记你的命令。
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今天是我们接近这一篇诗篇的最后一段了。这个诗人在这一段里头呢，他的对神的这个恳求呢就更加迫切了，更加诚恳了。那么这个八节经文里头呢，这中文翻译本的话是用了7个愿字，他意思是愿，他有好多事情都是愿意神怎么来做。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篇诗篇里头呢，这最后这一段呢，是他在求神能来拯救他，他也是称颂神公义的诫命，然后他也祈求神能够保全他的生命，因为他爱神的话。最后到176节，他承认自己在险境中，在危险的时候，好像是像迷失的羊，求神把他带回羊圈，因为他没有忘记神的话。所以这个最后这个呢，就可以看到这个诗人的恳求啊，这心情的话是很迫切的。就中文译本的话，八节圣经用了7个愿字，这是在这种诗篇里头很少遇见的，可见得他心里面对神的话就是很迫切的一个需要。他就是最后他就说，我如王羊走迷的路，求你寻找仆人，因我不忘记你的命令，是最后这一节用这篇诗篇的结尾。我们可以看这个来看这个头两节，就是169到170的话，是他在求神来拯救他。其实这个是他的恳求呢，是出于他里面一个对神的认识，对神话语的认识，觉得自己还是不够，所以他要在最后的时候还要继续的来恳求。那么他的在这里面有很多的愿呢，就觉得自己还是很不够，所以就好像来到神的面前，来屈膝，来像一只迷失的羊恳求神，来这个拯救他。所以这个是最后的话，他就是一个迫切的一个祈求。所以这个第二节呢，第二处是能圣经呢，就170节呢，就是愿我的恳求达到你面前，是你的话 啊，照你的话赐我悟性。照人们看他已经是很有悟性的人啊，但是他所要的呢是根据神所要的更完全的悟性，因为悟性对认识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要更完全的为悟性。我们能明白这些属灵的事情呢，是神的圣灵开启我们，叫我们能够明白。但是你要再深入去认识神的话，要靠神的恩典了。因为靠我们天生的这悟性的话是不够的，所以他就要这个再求神来帮助他，要给他悟性，需要这个谦卑在神的面前。他所求的不是这种天生的天性的聪明，他是要神的从神恩典来的这个聪明。这个天生的聪明呢，比如像这个人的IQ 很高，他的记性很好，他知识很多，他理解力很高，所以他什么事情都很容易就来明白了。但是这种情况呢，是个好事，但是也呢，如果人有这样的认识呢，如果他不注意的话，很容易叫他自己自满自足，他就不求进步了，以为他已经是全部都完全知道了。但是从神来的恩典呢，从恩典里面来的聪明呢，这种悟性呢，是不一样的，他能看见自己所缺少的，自己不够的地方，所以他就能够不会自满，他就会求神呢，赐给他更丰富的、更好的悟性，叫他能够来明白神的心意。那么这个是一个好的事情。所以这悟性对于我们信主的人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在圣经里头就讲到，在马可福音第七章，就讲到这个耶稣碰到一个迦南的妇人，他是外邦人，那么他的女儿呢，就是被鬼附着了，所以他来求耶稣，耶稣跟他说，知道他是这个外邦人，就跟他说。这个饼的话是给孩子吃的，但是这个迦南的妇人呢很有悟性，他就说那个狗的话在桌子底下呢也是吃儿女的碎渣子啊，我不要求跟犹太人一样得到神丰富的恩典，我只要神一点点的恩典就够了，这个就是悟性，他就什么。他说虽然我不是这个犹太人，但是我也是神这种家里面一个狗一样的，我可以吃一点碎渣子啊，所以耶稣说那就这样的话，他就耶稣就赶把他女儿身上的鬼给赶出去了。所以这个悟性是很重要的，悟性最重要就是他能够得着呢神赐给什么样的人呢，是个谦卑的人，他觉得自己不够的人，神会帮助他，给他悟性。如果以为自己都有的话，都已经明白了，那他就不会向神求了，那神也没办法给他。所以这求悟性的祷告呢，是一个更深的祷告，所以对这个神的话的悟性，对神话的认识呢，是来自教导。你经过人家学习教导，那么也是这个经历，你经过一些事情，那你对神的话呢就更多的一个了解了，那么这个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能够照亮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叫我们呢能够来明白神的话，所以保罗在给提摩太说的话也是这样的，他说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聪明 在圣经这个地方聪明，也就是悟性的意思。所以这个保罗就是愿意这个主的话给提摩太提多啊，给提多这个给提摩太啊，有跟这个悟性，叫他能够聪明，能够明白神的意思。从160节69节到170节，就说到这个祷告的话的次序。他先是祷告，来求神垂听，照他的意思那个拯救他，给他悟性，叫他能够明白神的话、神的方法，叫他能够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能够把他从患难中间把他拯救出来。所以169节就说，愿我的呼吁达到你面前，照你的话赐我悟性，愿我的恳求达到你面前，照你的话搭救我。因为当时他在困难当中，在危难当中，所以要求神来这个救他，就他能够明白神的方法，能够把他从患难中间救出来。到了171:2呢，他就来称颂神的公义的诫命啊。171他就说了，他说，愿我的嘴发出赞美的话，因为你将律例教训我。172，愿我的舌头歌唱你的话，因你一切的命令尽都公义啊。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见这个，他说愿我的嘴唇发出赞美的话啊，这就是说在这个认识神这条圣洁的路上啊，最美好的赞美不单单不是用嘴唇发出来的，他说最美的生命呢，赞美呢，是用他美好的生活来赞美神，他用他的美好的生活来赞美神。所以你很难想象一个不过圣洁的生活，随随便便的人，能够不把荣耀归给神的人，能够发出美妙的赞美啊。赞美的话是出自于人对神的爱，对神的感激，对神的认识。所以赞美的话不是一个文字的修饰，赞美的话乃是从他的生活里头，圣洁的生活里头来流露出来的。我们都知道这个英国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叫做斯布登啊，斯布登是很出名的，他差不多离开现在的话已经有100多年了啊。他在英国在其他地方都做了很多的工作啊。他有个很出名的一个，他是怎么得救的呢？他就是在年轻的时候，他有一天要去聚会，结果那天的话，这雪下得很大，到他那个聚会地方呢，人就很少了，只有一个这个牧师也不在，只有一个年纪大的一个弟兄，起来说话，说来讲道，他就引用这个圣经的以赛亚书里头所说的，他说地基的人都在仰望我。因为他不会讲道，所以念了这些圣经以后啊，他就讲不下去了，他又把圣经又念了一遍又念了一遍，就重复了几次。圣灵感动的斯布登，他坐在下面听到地基的人都在仰望我，他里头有感动，他就来仰望神，在这一次他就信了主了啊。所以以后就一生中间为主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么他跟他的妻子呢，这个是也是一起啊来侍奉神。那么他的妻子呢， 给他的帮助很大，但是呢，好景不长，在过了结婚12年以后啊，他妻子得了一种很厉害的病，就是说他就不能够这个过正常的生活，一直要躺在这个藤椅上或者床上等人来服侍他。那这个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啊，所以他这个天天就能够盼望那主能够使他的病能够得到复原，可是呢一直没有起色。但是呢他一直是依靠神，他一直依靠神，他在病中间依靠神，所以他就在痛苦中间呢他还是得到平安。他是有一个冬天，天气很冷了，所以当时的话他们就坐在跟他一个同伴呢就坐在这壁炉的旁边在烤火在休息。然后在很安静没有人的时候，他听见好像这个炉子里头这个木材在烧着的话好像有这个声音，他听见有声音，好像是鸟唱歌的声音。他看看房间里并没有鸟，那如果有的话只是在窗台外面嘛，但是他想怎么能够听得这木材里头好像有声音出来，他们就想了想不明白。后来他的同伴跟他们就想出来了，这不是鸟的声音，就是木材被火烧了以后它这个释放出来的声音，就好像音乐一样的是很特别的吧。为什么呢？他说这些鸟啊在这个春天夏天秋天的时候啊在这个木材这个树上面唱歌，所以这个它的歌声就印到这个木材里头了，木头里头了，所以等到这个木头被火烧到的时候呢好像它就释放出来了，就把歌就释放出来，所以我们听到的的确是一个美好的声音。这个声音就是从患难里头释放出来的声音所以这个就是他从这个里面的就得到很大的安慰。虽然他不能够动只能躺在椅子上躺在床上，但他心里头却没有被这个压倒，他就还想做一点工作，还想帮助他的丈夫施布真做点工作。所以他就后来就想出一个方法，他说有一些他的丈夫讲的讲章或者有一些段的话可以做成单章，可以送给这些这个要听到的人。所以他就虽然在病床上，他可以就想来做这工作所以他在最后的病的时间的话也是没有灰心失望里面神给他力量，他也是帮着他的丈夫做这工作。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见这个能够用嘴唇发出赞美的话，不是一种好像例行的公式，好像应该怎么样赞美能够好听，他乃是在他的圣洁的生活中间能够把这个赞美的声音能够发出来赞美神以后呢，在第172节呢他就在这开始讲神的话了。他说因你一切的命令尽都公义，因你的命令一切都公义。对神的话来说的话呢，公义不只是神的属性，而是这些话呢有公义的话是神的本性所以172节呢就是说愿我的舌头歌唱你的话 所以或者是可以翻译成的，或者呢是愿我的舌头能够大声能够说你的话啊。所以一个对神的话有很深的爱慕的人呢，他会学习，他一定会讲这个神的话。到173节到175节这几节圣经呢，就是他祈求神能够保全他的性命，因为他爱神的话。173节说，愿你的用手帮助我，愿你用手帮助我，因我拣选了你的训词，也是我所喜爱的。175节说，愿我的性命存活，可以赞美你，愿你的典章帮助我。这地方我们看见，他就是求神来帮助他。所以当我们在患难、在痛苦、在危险当中，我们可以向神祷告，求神来帮助他。当你愿意来顺服神、来倚靠神的时候，神一定会来听到我们的祷告，会来帮助我们。我们如果能够来顺服神的话，神必定会来拯救我们。所以174节里头说呢，他说我切慕你的诫命，你的律法也是我所喜爱的。在这个难处当中，到这个情形之下，他还是想到神的救恩，想到神的话。虽然我们今生是不够完全的，还没达到神的要求呢，但是呢，今生我们所需要的，都包括在神的救恩里头了。神救我们不单单是救我们将来免除这个神的审判，就是在我们信主以后，神就一直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一切所需用的，一切所需要的，你的聪明智慧，你的向神的顺服，这一切的话都是神来帮助我们，来赐给我们力量，来感动我们，带着我们的手走过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相信说，他说我们这个虽然还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但是呢，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呢都是在神的救恩里头了。所以雅各就以色列人对祖宗雅各他在临终以前呢就说了一句话。雅各这一生经过很多的困难最后终于这个带着跟他的他们一家都脱离了这个饥饿的情况，粮食没有了，他们都搬到埃及去了。那以后的雅各这一家的话，神使他们慢慢壮大能够成为12个支派。所以雅各在临终以前，在最后也说了一句话，他说：“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他在要离开世界以前，他这句话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他说：“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好像神的救恩呢，就是神的律法啊，神借着律法，借着他的话来拯救我们，来恩待我们。所以我们一生中间呢，是需要神的话。整本圣经就是神启示的话，都是对我们有需要的。无论你在什么情况下，神的话可以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经过这些困难。所以在175节呢，他说愿我的性命存活这英文说是愿我的魂活着愿我魂活着这样的话，他说我们就不会偏离正路的，我们的魂活着我们得救以后，我们的灵蒙神救了我们，叫我们有了 灵入啊，对神的认识，但是我们还需要我们的魂活着，就是能够来跟随主，能够听主的话，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向主，能够知道主的意思，按照主的意思来做。这是他说愿我的魂活着，能够这样的话就不会离开神的道路，能够靠着圣灵呢，真正能够把生命呢，人生的意义呢，能够活出来。所以神叫我们得救以后呢，这一生中间呢，就是要荣耀神，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而且呢，我们对人还有益，所以荣神益人，荣神益人，这是神对我们信了主以后一生中间所要做的事情。你信主开始要荣耀神，对人有益处，你等到你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你也能回顾神也让你这一生中间能够来荣耀神，对人有益处，那这样的话就是神救我们的一个目的啊，不单单叫我们将来进入天国，叫我们在世上的时候能够被神所用，能够荣耀他，那么这样的话神就得到荣耀。所以这句话是很重要，愿我的魂啊活着，其实魂呢就是这里说的就是性命了，他愿我的性命存活，其实就是愿我的魂活着啊，而且呢就不能够不会偏离神的道路，能够靠着圣灵真正能够活出人生的意义，那这样的是很有意思的，是应该赞美的所以他说愿我的性命存活，愿我的魂活着，得以赞美你啊，这个是你怎么样活跟你赞美神有关系的，如果你活在神的面前能按照神的意思来活，你的赞美神是出自于内心的，也是神所喜悦的。如果你没有按照神的意思来活，单单是口头赞美的话，神不会悦纳，神要我们用我们的生活来赞美他，那么这个是诗人所说的，所以他的心愿是很好很值得我们来学习的，所以愿意神的话也来帮助我们，叫我们真正能够活出一个神所要的生活，就像诗歌所说的，主啊我愿意更像你，这是我们一生中间这个追求的目标。到176节就是诗篇的这个诗篇119篇的最后一句话了。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一直不明白，他说我如羊走迷的路，求你寻找仆人，因我不忘记你的命令，然后就这诗篇就算结束了。哎，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要说这句话作为他的结束？他并没有像有些人说的话，我在世上为主做了多少工作，我讲了多少道，我去过多少教会，我这个有多少人因着我讲话他们信主了。他不讲他的一生的总结的工作的总结，而是讲我路亡羊走迷的路，求你寻找仆人，因我不忘记你的命令这个是这样的结尾是不太容易能够明白所以这个是后来就看到有一些神的仆人的解释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个很好的结束。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看到自己有多么的成功，神怎么的用他，是神用他，但是他还不够，还不够他没有以自己一切的服事作为一个满足，而是觉得自己还是不够，所以这句话 的结尾呢，它在三方面，它从三方面来总结。第一个，他说我如王娘走迷的路，就是意思就是他对这个自己呢，还认为在他一生中间还有很多地方是不合乎神的心意，好像走迷的路，还达不到神的心意啊。所以他就说我如王娘走迷的路啊。为什么他说是王娘呢？是羊呢？因为如果他是狗的话，狗的话迷了路啊，自己会回来的，会找回来的，再远他也能找得回来。可是羊就不行了，羊一迷路以后啊，他就找不回来，一定要牧羊人呢出去把他找回来。所以圣经呢是说我们像羊一样的，我们要是迷失在世界中间，迷失在自己的罪自己中间，迷失在罪恶中间，我们靠自己是回不来的。若不是圣灵的启示，若不是神帮助我们，我们不可能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不可能回来。因为我们是羊，我们是迷羊，我们没有信主以前的迷羊，我们信了主以后呢，有时候还会偏离神的意思，偏离神的道路，我们好像是迷失的羊。所以他说我如王羊走迷的路，就是意思说呢，他这一生中间呢，还是有很多时候呢是不合乎神的意思的，所以他是以承认自己是有罪，求神呢来帮助他啊。所以对看到自己呢，有的时候是偏离了主的路，有的时候呢不合乎神的心意，有的时候呢没有听神的话，有的时候呢该做的没有做，不该做的他去做了。他回想他一生的话，他还有很多地方是不够满足神的心意，还不够完全的。所以他说我如王羊走迷的路了啊。这是以对他对神的认识一个最高境界。所以一个人对神的认识最高的境界，当他看见这位荣耀的神，好像就以赛亚看的异象，在神面前他说我是口污秽我不洁净的人啊。他不是看到神荣耀很高兴，他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他就看到自己很不像样，求神说来接近他啊。所以他说对自己的对认识神呢，他是承认自己的罪作为一个结束啊。这是这句话里头这一第一段。第二段呢，他求你寻找仆人啊。寻找仆人就是说知道自己没有力量，自己没有力量，知道自己真实的情况。他不像浪子出去以后还醒悟过来，然后就回到家，回来找家。他说要求神呢来寻找他，来用各样的环境、各样的话语、各样的情况来把他带回家来。这就是在神面前最最真诚的认识，真的是一个认识自己的人，知道自己没有力量啊。第三句话呢，他说因我不忘记你的命令，这是他对神的话那个爱神的话的最深切的承认。他不敢说我已经是大部分遵守你的命令，他不敢说我已经基本上遵守了，没有遵守的就不太多。他不是，他就认为他对神的话是这样的一个爱呢还是不够。他说只是不忘记，他还记得神的话，但是呢对神的话呢的爱慕呢就缺少了。所以他三句话这合起来啊，就是说一个呢是说到他对神的认识，承认自己有罪，承认自己还常常不合神的心意， 第二句话呢，就是要神来寻找他，他没有力量，他没有力量回来。第三个呢，他就不忘记你的命令啊，他说对神的命令呢，他不能说我爱神的命令，他就是他不忘记啊，不忘记，他不敢说我爱你，他不敢。就彼得三次否认主以后，在这个在这个加利海的旁边啊，耶稣恢复他的时候，三次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啊。彼得可以说他知道他是自己的爱主的，可这个诗人呢，他说我能够只能说呢，我不忘记你的命令啊。所以对这个神的话，他不是说最爱，他是能够做到什么呢？不忘记，他还能把神的话记在心中啊。他不敢说神啊我爱你啊，他还不敢说。所以这句话呢，放在诗篇的119篇的最后一节，好像是一个很特别的，也说出我们人啊，我们信主的人啊，对这个对这个自己这一生中间所走过的路，也差不多是可以用这三句话三个短句来表达，就觉得我们是还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这么大，我们一生中间还是有好多地方是不够合乎神心意的。我们也知道自己没有力量，你在一生中间有些事时候真觉得自己没有力量，那也在一生中间神的话我们都不能够说我们很愿意去遵守，有时候很勉强去遵守啊，真是需要神怜悯我们。这个这节圣经呢，也提醒我们，我们要是走你的路的啊，我们是要神的寻找，我们呢是不忘记神的命令啊。这176节圣经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我们用了12次的时间一组来看。里面的很丰富的地方还是需要我们今后呢还继续来学习，继续来思想当然能够激励我们对神的话的爱慕啊。所以最后呢，我借着这篇诗篇呢，也看到有一个弟兄来告诉我们我们爱慕神的话当这个英国的一个王国王爱德华六世爱德华六世他在加冕的时候，他当王登王位加冕典礼的时候，这个大臣呢放在他前面呢三把剑就给他三把剑。为什么呢？因为英国的话有三个部分，比如说英格兰、爱尔兰这个都是他们底下的一个部分，所以有三个小国联邦就英国是个大的，然后底下分三个，英格兰、爱尔兰这个都是分开的。那么他就给他三把剑，就代表这个他对这三个国呢，他做王了以后呢，对这三个国都有他的权柄。他说还缺少一把剑，他说怎么会呢？三把剑就代表我们这个下面三个小国呗。他说圣经应该拿一本圣经来，圣经是圣灵的宝剑，还缺少把剑，就是我以后要做这王的话，我要按照神的话来治理的国家，所以还缺少一把剑，就圣灵的宝剑圣经。所以圣经是神的话是很重要的，是神赐给我们每个人一个宝贵的礼物这部圣经看起来就是一本书，但是它跟世界上所有的书都不一样的。其他的书再高深的再流传到现在 不过就是人的智慧或者人的思想所写出来的，唯独这一本圣经是神的话，是圣灵的宝剑，是我们人生的说明书，是我们走路的明灯，啊，是我们的生活生命的力量，啊，所以就是要鼓励弟兄姊妹，我们都来个读圣经，都来明白圣经，让这圣经的话，神的话能够深深的能够印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基督徒如果一生中间能够来好好的读圣经，能够让圣经的话能够印在我们里面，来带领我们走这个人生的路，我们相信我们这一生是蒙福的，我们也能够跟神的关系更为密切。很难想象一个基督徒他信了主以后就是只是听讲道不读圣经，那这个生命怎么能够维持呢？他里头不会觉得饥渴吗？生命的粮没有，单单是听来那还是不够，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呢，我们都来读圣经，一天你花多少时间读圣经，是次要的，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心要有一个爱慕神的话的心，叫我们都能够来读圣经，啊，所以我看到有一个弟兄讲到读圣经的秘诀，所以我就把这个秘诀呢，放在这个提纲的这个后面啊，他是说五个字，第一个字就是开啊，开的开，开呢就是意思呢，每一次读圣经以前呢，你先默祷，先默默的祷告，求主打开，叫我们打开的呢，不仅仅是圣经，也能够打开我们的心，啊，所以你要来到读圣经的时候呢，你可以先默默的祷告说，主啊，我来到你话语面前了，求你帮助我，叫我能够来认识你的话语，开开我们的心窍，啊，就像诗篇119篇这篇里头，我们读过的32节说，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路上直奔，啊，所以让这个神开开我们的心，我们就能够在神的命令的道路上能够直奔。所以第一个字就开，啊，开开我们的心，开开我们的悟性，那么我们就能够读的时候呢，神的话就能够进到我们里面，叫我们能够明白一点，啊，多读呢就多明白，你身边一直读的话就多的明白，这对我们就是一个生命的粮，生命的供应，这是第一个字叫开我们的心。第二个是听，啊，每天读圣经的时候呢，都能够默祷，神啊，求你叫我听见你的话，啊，就是听见，不是单单读过去就没有了，读的时候好像是神跟我们说话，神就在圣经跟我们说话，这个是当你有这样的心的话，这个神的话不单单是在文字，写在纸上的，神的话好像是能够说到你的心里头，啊。所以有一个这个福音朋友，他信了主以后，他找工作很难找，找不到。有一次已经是差不多人家可能要他了，说你回去等一等，但等了好长时间，最后问他说他们已经用了别人了，他就觉得很伤心。结果他读到圣经里头有一句话说，这个鸟，天空的飞鸟也不松也不收，神尚且养活他，意思就好像这句话，神会管我的，神会养活我的，以后过段时间他就找到工作了，所以神的话呢，是叫我们来读，放在心里头，叫我们能听见， 啊，第二个叫听，叫你求主，求你听，叫我听见你说的话，啊。所以诗篇一百四十三篇的第八节说，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音，每天早晨都能听到神慈爱的言，慈爱的话就是这本圣经的对我们所说的话，这本圣经都是神对我们在爱里头对我们说的话。第三个呢是想了，他说不但要读圣经啊，而且还要思想，不是单单读过去就过去了，而且呢还要想，还要加深认识，还要想。所以这篇诗篇一百一十九篇里头就有第十五节说，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啊，默想。所以不但是开开我们的心，叫我们能听见，而且呢我们还要思想，思想的话可以把所听见的能够加深的印在我们的心里头。所以要默想主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所以说读圣经你也可以看到这地方可能不太明白，或者这个地方明白的还不够，那你可以想一想到底这句话什么意思，这样呢想一想，那么这样的话对你领会圣经的话呢有更好多的更好的帮助。第四个就是尝啊，就是说这个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的十一节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藏在里头，就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头，遇到危险，遇到试炼，到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这句话就会出来，神的话就会出来。啊，有的人是也想用神的话来解决问题，他碰到难处了，平时也不读圣经，等到碰到难处了，要看神的话怎么说的，拿起圣经来一翻，哦。他就出去吊死了，这个犹大是吧，卖了主以后他就出去外面吊死了，这不对啊，怎么叫我去吊死呢，他这样的来用神的话是不合适的，不是临时像这个求签一样的随便翻一下说什么我指什么就什么，所以这个是不是这样的啊。那么他说我把你的话呢藏在心里头，藏在里头等到平时用的时候你才有，不藏的话你里面空空的，也不知道在这个情况下神怎么对我说话，有什么神的话可以来帮助我来指引我的呢，就比较困难一些。所以呢要平时读了以后呢，把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头啊，直到这有难处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随时可以用。第五个呢，就是要行了。这个诗篇第一百一十九篇的第九节，这个是讲到行。圣经不是单单是叫我们读，圣经也是叫我们来行的，遵行的。只要你去行了以后呢，神的话才能够深深印在你的心里，你读过去以后就把它给漏掉了，那么这是很可惜的啊。神的话读在你的心里头，你把它藏起来，到什么时候呢你都可以去行。所以一百一十九篇第九节说，少年人用什么接近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啊，要遵行你的话啊。所以就把这个藏在里以后呢，到时候还要去遵行。所以这个五个字呢，在这个一百一十九篇里头呢，它都可以有的啊，都可以有的。但是第二个呢，听呢，我就找了半天呢，还没找到 我就用143篇这个听呢，放在这个上面，应该有，这听也很重要，所以我们这个五个字呢，只能够帮助我们来读圣经，来读圣经来明白他的话。一个就是开，开，开开我们的心，开广我们的心。一个呢就是听，叫我们能听见，每天都能听见主的声音，还有一个就是想，我们要思想，要加深认识，想一想，不要一下读过就把它给放过去，要想一想。还有呢，把神的话藏在我们心里头，然后我们随时遇到难处都可以用。等到你遇到难处去翻圣经呢，很多时候是翻不到的，你临时再翻呢，是很难翻到的，就是靠你平时读的。所以我的觉得这个神的话要藏在心里头，还有呢是遵行，要读，要认识，很重要，明白很重要，但是去行呢是更重要。只有行过的话印在你心里头，你这一生都不会忘的。所以我们最后是把这读经呢鼓励弟兄姊妹多来读圣经，你这个不要等到有难处了再来读，当然也好，难处逼着我们来读神的话也给我们力量，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平时就能够把神的话藏在我们心里头呢，这对我们一生的话，对我们走这条路的话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我们感谢神带领我们读了这个诗篇119篇最长的一篇，我就觉得自己在读的时候也得到很多帮助，但是我觉得我领会的还不够深还需要神灵继续来开启，也盼望弟兄姊妹也读了那么也盼望我们在一同在认识神，在学习神的话语上面，我们有更多的长进让我们知道圣经就是我们不能够缺少的我们感谢神，感谢神的话，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你要买圣经随时随很多地方都可以买得到你要买这个版本的那个版本的这个文的那个文的你都能买得到，这种情况好像觉得很平常，可是你要回想到几十年以前圣经被没收，圣经被充公，今天的话在有些地方还是圣经是犯法的一样，都要把它给收掉，到那个时候你再来要想读圣经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所以我们弟兄姊妹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地方，我们有很多机会读到神的话，帮助我们来学习神的话，我们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都在神的话上多多的学习有长进。我们低头一同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带领我们读了诗篇119篇，虽然有好些话我们还不明白，还不够体会的深，但是感谢你，我们从这篇诗篇也得到你的帮助，我们也相信神会继续用你的话来引导我们走人生的道路，虽然我们有的时候还不够明白，求主你赐给我们悟性，叫我们能够来明白你的话，求主也给我们力量，叫我们能够来遵行你的话，把你的话藏在我们心里，叫我们能够走人生的路。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把这份宝贝的圣经你的话赐给我们，主啊，求你继续来恩待我们，渴慕，叫我们有渴慕的心来学习你的话，愿主你赐福给众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来读你的话的时候，求你的光来照亮我们， 吸引我们，叫我们能够来快跑的跟随你。求主听我们的祷告，赐福给我们的弟兄姊妹和我们的家人，让我们在信主的路上都能够继续的在往前。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